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最近中国网络疯传中国科兴疫苗三剂防御率只有8%，远远低于辉瑞 BNT 疫苗。28号，中共官媒急忙出面澄清呢个系模型推算，但冇直接否认8%呢一个数字嘅真实性。另外，意大利下令对中国入境者强制筛检，因为发现其中一架班机有52%嘅人系阳性。
据上官新闻报道，8%嘅数据最早系响2月由香港调查性新闻通讯社传真社所发布。该研究称，呢个系由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发布咗第五波疫情发展类比模型，透过不同医学研究嘅数据，推算咗各疫苗组合于不同时期嘅有效率。27号，司马南发微博，将辉瑞进入中国比作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而前一日26号，胡锡进则呼吁应该将辉瑞纳入医保。近日，一名自称安徽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嘅医师发微博透露，80%嘅患者具有肺炎特征，唔能够认为系新冠病毒感冒嘅上呼吸道感染啦。有人话，一个国家啱啱大规模爆发疫情，每日感染几千万，好可能会产生新嘅变异毒株。官方对于实际传染病例数字不予公布，然后心急火燎嘅开放国内游客嘅出国行。旁边嘅国家唔害怕，咁先至叫见鬼啦。中国放宽出入境管制后，让各国拉警报。日本已发布对中港航班只开放4个机场。28号，意大利卫生部长斯基拉奇表示，他已经下令要求所有从中国入境者接受强制的武汉肺炎筛检。对于确诊监测和识别病毒的任何变种，以及保护意大利民众，这项措施非常重要。率先实施筛检的伦巴底当局指出，刚是一个航班就有约半数来自中国游客的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外媒指出，强制筛检要求预计会在28号立即生效，而意大利有几个机场早已开始对中国入境者进行筛检，已送到中央机构进行分析，确认是否有任何变种病毒。28号，美国亦跟进了，将强制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武汉病毒检测。接下来是否会有更多国家跟进呢？28号，胡锡进发微博谴责几个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但绝口不提朝鲜。网友说，这几个国家的限制措施和强国对外国的限制连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而这几年被挡在国外回不去的主要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提呢？胡锡进的意思是，全世界都必须顺住中国才行，否则就是开倒车，自己开倒车，看哪个都像开倒车，但是地球不是围住中国转。
28号，美国使领馆已经发通知，广州、沈阳和北京的常规领事服务从1月3号起恢复，上海暂时还保持紧急预约服务。
通知说，请注意，可用于常规领事服务的预约数量将根据领事处的人员配置安排，外界预估1月份的面签量很难恢复正常，加上圣诞元旦假日休假，1月份可能很难看到新的大批面签安排了。虽然中共宣布从1月8号起所有航班限制、入境隔离政策、出国旅游、办护照等等都将恢复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但多个国家近日相继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管控措施，比如日本、印度、意大利等，要求落地核酸，而且可能阳性隔离以及削减航班数量，甚至有德国政客要求政府立即马上关停航班，避免2020年初的噩梦再现，等确认安全后再开门。2020年底，印度引入了 Delta， 2021年底，南非引入了 Omicron。各国出于自我安全警戒的目的，很有可能相继对中国采取措施限制入境，直到事态明朗化。如果真的陆续跟进，那限制措施就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28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在 Twitter 上发影片显示，河南省博阳市的公车司机在公车上挂上横额，控诉地方政府和公车公司欠薪16个月。而另一个 Twitter 用户亦都转发了一段影片，是武汉市的医护人员拉横额，说负责核酸检验的医护遭拖欠薪金。昆山电子厂台商亦都宣布工厂停机，员工薪水能不发先不发。
此前据联合新闻网曾报道，由于中共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各地的公车公司与公立医院都出现拖欠薪水的情况。同样位于河南的周口市公车更以发不出薪资为由而全面停驶。辽宁省的公立医院当时更是拖欠了超过五个月的薪资。有专家分析，过去没有出现讨薪潮，最多只是个别零星的不满而已。而各地民众现在敢于为自己争取权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历白纸革命后，人们开始敢于将不满转化为行动。台媒分析，中国经济短期内都可能会持续低迷，将来讨薪浪潮在中国很可能会越来越普遍。此外，北京的台商李董事长15号开始发烧咳嗽，隔日又多了6人确诊，公司30个员工已经有17人确诊，他决定公司暂停运作，并亲自打电话给下游客户，通知暂缓交货。台商聚集的昆山疫情蔓延只比北京迟了几日。电子零件工厂的王总经理说，自己确诊了，工厂300多名员工突然亦有40%确诊，工厂宣布立即停机，员工薪水能不发就先不发了。原来业绩已经大跌，如果继续发薪水就会出现重大亏损。北京的李董和昆山的王总都没有去找医师，他们说即使是北京与上海的三甲医院，现在都是好像地狱那样的景象。中国微博等社群平台贴满一村一村发烧排队扎堆输液的贴文，描述整条村的农民确诊，男女老幼在卫生所门外零下几度的露天集体打点滴的惨状。令人惊讶的是，连滴水不漏的媒体监控单位似乎亦不知所措了。从白纸革命到新冠海啸的灾情，大量对政府抗议和抱怨的贴文在网路流传。27号网传中共政治局发贴文突然鼓励讲真话，网友说1957年已经搞过一次叫引蛇出洞，看蛇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反右。还有些话，只要中共无余业门还活跃在网上，怎可能有言论自由呢？不要被骗了。
乌克兰政府科技部长费多罗夫表示，乌克兰将会更多地在战场使用无人机，仲计划研发对抗俄国拥有的伊朗无人机的作战模型。
他指出，俄乌战争是互联网时代发生的第一场重要战争，期间无人机和马斯克的星链等卫星互联网系统扭转了战局。下一步，乌克兰将会配备更多攻击无人机，可以飞行3到10公里，然后击中目标。目前为止，乌克兰购置了飞翔眼等种类的无人机，但是这种设施只能用于侦察战场情报，而非直接执行战场任务。现在大约有140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服役，几乎拒绝透露更多关于攻击无人机的情报。但是在近期以来，俄国已经发现类似的设施已经被小范围投入使用并发起袭击。26号，俄军在距离乌克兰边境600多公里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落了一架无人机，碎片导致3人丧生。费多罗夫说，他预计乌克兰对无人机的使用方式将在明年2至3月份发生巨大变化。在前线战场方面，法国媒体指出，自俄军发起袭击以来，还有很多来自俄国与白俄罗斯的志愿军组成的自由俄国军团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该组织的发言人海萨表示，他全力对抗俄军，但敢不代表他是叛徒，他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对抗邪恶的政权。法新社报道引用他提供的消息说，现在有数百个俄国人为这个军团效力，帮助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作战，目前还有不少士兵在巴哈穆特抵抗俄军入侵。乌克兰军官说， 这些能够参加军团作战的俄国人和白俄罗斯人都通过了层层面试与心理测试，甚至需要经过测谎仪，但是他们都做到了。他们是普京政权的反对者。年关之前，在俄罗斯的空袭打击下，乌克兰的很多城镇面临长达10小时的停电。为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要求移动电话公司确保能够在至少3日的断电情况下提供信号。同时，几乎在欧盟合作伙伴的支持下，正在提供数百个有热饮、供暖空间、电力和住所的安全站，防止民众在俄军的打击下难以维生，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因战斗或停电而流离失所的人。
印尼国会今个月发布刑法修正案，宣布将会对宣传共产主义并造成骚乱的人判处最高15年的刑期。该国修订之后的刑法的立法被要求走入快速通道通关，这样反映出印尼政府内部对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做法达成共识。
中央社引用学者言论表示，对印尼人来讲，共产党三个字是侮辱人一样的字眼。虽然共产组织在该国几乎绝迹，但是印尼希望杜绝一切关联的做法，要求将宣传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的行为判处4年监禁。若果这些行为违背印尼建国5原则，最高可判处7年。若果其做法造成骚乱，导致有人丧生，可被判处15年刑期。印尼专栏作家雍正胜指出，在印尼共产党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名词，同时共产主义在印尼被定义为信奉无神论的宗教，但是印尼非常重视信仰，因此如果持有无神论理念，可能被认为是共产党。印尼反对中共的做法具有历史由来，在60年代，印尼共产党曾经是该国第三大势力，一度结合左翼学生事变，当时的陆军少将苏哈托在事变中得以保存性命，随后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政权。为了彻底肃清国内共产势力，在国内发动了大清洗，造成约50万人丧生。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很多华人亦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在这个之后，共产党在印尼被列为非法组织，其组织的图像亦被禁止展示。台湾政治大学创新国际学院教授迪希认为，印尼人反对共产党是普遍现象，这样的法案亦并不奇怪。但是另一方面，印尼与中共近年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这个亦让民众感到担忧。雍正胜说，不排除一些资本会有将共产思想带入印尼的可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